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社会仍然有很多人将中国视作为主要威胁，他们甚至呼吁同西方国家结盟，防备中国未来夺取远东。在促成俄罗斯拥有远东地区的重要文件中俄北京条约签署160周年之际，双方在国内的很多反应都显示出俄中两国仍然极度没有互信，更加讲不上结盟。据美国之音中文报道的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主要由流亡国外的反对派人士主办两日之前结束的本年度自由俄罗斯论坛会议上，在讨论今日的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的时候，激烈批评普京的著名反对派人士、前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以及其他部分政论人士和记者都认为，今日俄罗斯的主要威胁是来自中国。在目前有能力和俄罗斯交手的世界大国当中，中国更加是唯一一个窥视俄罗斯领土的国家。他们认为普京一旦落台，俄罗斯再次民主化之后，莫斯科应该同西方国家同北约组织结盟，共同联手对抗中国。持有这个立场的人士虽然以亲西方自由派人士为主，其中很多人更加是普京同克里姆林宫的批评者，但是俄罗斯社会当中今日仍然有很多力量确实将中国当成主要威胁。同东正教会关系密切，批评美国和西方国家同时支持普京的俄罗斯帝都电视台本个月初曾经有报道说，虽然普京在上个月下旬发出警告，不排除俄罗斯和中国结成军事同盟的可能性，但是中国对普京这番说话反应就非常之冷淡。不单止是这样，虽然北京表面上一再强调和俄罗斯的密切关系，但是被外界的印象就是俄中两国关系逐渐转冷。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九月中旬曾经表示，莫斯科正在增强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绍伊古的突然表态被很多当地的媒体解读成为和远东地区的局势有关。首先，邻近中国黑龙江对岸的哈巴罗夫斯克市，也就是白力市的居民的抗议活动反映出远东社会对莫斯科中央政府的不满。从今年夏季开始已经持续了几个月的抗议活动仍然持续，而另一个原因和中国国内近几个月出现更多将远东视作为中国固有领土的声音有关。位于叶卡捷琳堡的亚洲新闻网在今年10月中旬的报道说，中国国内更多人将俄罗斯远东首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是海参崴，讲成是中国领土。绍伊古的这一番表态显然是对此作出回应。7月2号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首府弗拉迪沃斯托克建成160周年之际，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在自己的官方微博上发文纪念，说这个城市的历史始于1860年，俄罗斯人当年在那里建立了军事港口等等。但短短几行字立即受到了很多中国网民的批评。这批中国网民认为，俄罗斯依靠160年前的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手中夺走远东，但现在就对此进行美化。俄罗斯大使馆发文纪念是侮辱和挑衅，更加在中国人心口上撒盐。他们就呼吁勿忘国耻。部分中国知名媒体记者和博主都纷纷加入了这场批评当中，这个显然引起了俄罗斯的关注。在今年10月下旬所举行的滨海边疆区成立82周年纪念大会上，滨海边疆区的首脑科热米亚科在发言当中说，滨海边疆区过去从来都没有属于过任何国家。他特别强调160年所签署的著名的北京条约更加为滨海边疆区成为俄罗斯领土提供了法律依据。11月14号刚刚好是中俄北京条约签署160周年，这项条约迫使当时的中国满清政府被迫接受两年之前，也就是1858年签署的中俄外运条约。正是在这两项条约基础上形成了今日的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位于滨海边疆区第二大城市的纳霍德卡工人报几日之前专门发表长篇的文章介绍了这段历史。这篇文章说，北京条约的签署令到远东地区最后变成俄罗斯领土，当地的居民更加早已经习惯认为这片领土是属于俄罗斯。俄罗斯边防军杂志亦在今个月初发文说，北京条约确定了俄罗斯和中国的东部边界，令到俄罗斯成为亚太地区有影响力的重要力量。这项条约同时中提到应该要划分新疆和沙俄所属中亚西部的边界。 中俄外运条约的俄方签署人，当时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在写给沙俄外交大臣格尔克科夫的信当中说，俄罗斯并没有流一滴血，只是依靠智慧和坚韧不屈的努力获得了远东地区。同时沙俄还被准许在今日的新疆喀什和蒙古的乌兰巴托设立公使馆。所有这些都是沙俄驻中国大使北京条约签署人伊格纳吉耶夫的功劳。据俄罗斯目前将穆拉维约夫和伊格纳吉耶夫两个人视为获取远东地区的英雄。在哈巴罗夫斯克亦即是伯力，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是海参崴，伊尔库茨克等等很多的远东主要城市都有穆拉维约夫的雕像。穆拉维约夫的遗骸在前苏联解体之后被落葬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市中心广场。俄罗斯中央银行目前发行的5000卢布钞票上面亦印有穆拉维约夫的头像。在北京条约签署160周年之际，远东当地不断有很多声音呼吁设立伊格纳吉耶夫的雕像，并且将弗拉迪沃斯托克市中心的弗金海军上将大街上的一个广场以他的名字命名。北京条约签署几年之后，弗拉迪沃斯托克的两条主要大街曾经被分别专门命名为北京大街和中国大街。但在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随着中苏两国关系恶化，这两条大街被分别改名叫做弗金海军上将大街和海洋大街。远东地区其他很多带有中国色彩的地名亦同样被改名的。滨海边疆区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因为土地辽阔，各种的资源丰富，而且濒临太平洋，拥有深水不动港，令到很多俄罗斯人尤其是当地的民众感到自豪。但是中国国力不断增长的背景之下，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目前就十分落后。很多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说，对远东地区自然不同的态度和心理令到俄中双方更加互不信任。但是只要俄中两国目前都将美国当成敌人和对手的话，两国仍然会继续联手。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莫斯科推出各种措施振兴远东地区，但是少有成果。他说，远东地区继续空旷，当地出生率下跌，人口不断流失，所有这些都能够从很多公开的报道当中反映出来的。尼科里斯基说，很多报道都提到当地民众的不满情绪增加，公众日益感到不安，更多提到的是中国威胁。当他们讨论中国威胁的时候，很多人甚至多次提起不断重复。但在今日的俄中关系的气氛之下，官方又企图想安抚民众，说并没有中国威胁，但是这样做的效果都是不理想。尼科里斯基说，对远东的未来没有信心，这会成为影响俄中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因为这样，根本就讲不上俄中结盟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话，在莫斯科报道。